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上继续来读华爱伦的使徒行述，今天早晨是第26章，亚波罗在哥林多。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财的父神，我们感谢主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天当中，愿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我们，并且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加认识你。我们愿意在今天遵行主的旨意，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使徒行传，使徒行述，华爱伦著的使徒行述第26章，亚波罗在哥林多。本章根据圣经使徒行传的18章18到28节，我们来读一下它这个比较简短的，我们就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8章的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里是他跑哪里去了？他先在哪里？在哥林多应该是哥林多。他在哥林多住了多日然后他就辞别了弟兄往叙利亚去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个亚历山泰就是亚历山大在埃及也是一个名臣是希腊文学的重镇希腊哲学的重镇。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就是哥林多那些地方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亚波罗他从亚历山大来，从小对希腊文化就很厉害那到了哥林多也是一个希腊文化的一个重镇所以他到哥林多如鱼得水他能够说哥林多那边的语言所以我们发现就是亚波罗在哥林多工作很有成效我们来看一下第26章使徒行述的第26章，亚波罗在哥林多。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便以以弗所为他的下一个工作园地。那时他正要往耶路撒冷去参加那即将届临的节期保罗还要参加节期，那是犹太人嘛一开始的时候总归是要参加这些节期的，因为这些节期已经不是说仅仅是宗教意义它其实是一个具有犹太意义了犹太人到现在他们都守那些节期虽然他们没有圣殿了，他们也在守，因为这是他们文化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演化成为虽然这些节期一开始是预表耶稣是具有宗教性的，但是随着这个年深日久所以现在就成为一个犹大人的一个标志犹太人的一个标志，所以他要去参加节期。所以他在以弗所的逗留势必较为短暂，他在会堂里和犹太人辩论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以致他们求他继续留在他们中间工作。他因打算去耶路撒冷访问，所以当时不能停留，但他应许他们，上帝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百基拉和亚居拉曾和保罗一同到以弗所，他就留他们在那里继续他所着手的工作。约在此时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他曾听过施洗约翰讲道，并曾受过悔改的洗礼，所以他是一个活的见证，说明那位先知的工作并未归于突然。圣经记载亚波罗说他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其实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人们的这种穿梭往来也是非常频繁的。你像亚波罗他住在埃及的亚历山泰，但是他却听过施洗约翰讲道，说明他不止一次到过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来。 啊，其实从那个亚历山泰到巴勒斯坦经过的地方还是它有商道啊，但是呢还是蛮遥远的哈、啊。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这样啊，也是因为当时罗马的这个和平，罗马到处修路啊，我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啊，所以上帝会说时候满足，那也存在这些当时的这种和平状态，这种就造成人们经商能够和平的这样就是旅行啊，世界穿梭往来。啊，这些都是便于福音的传播。像亚历山大的这个亚波罗，他就是个典型的，在他身上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哈。亚波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在会堂里放胆讲道，当时亚居拉和白基拉也置身听众之中，他们看出亚波罗还没有领受福音的全部亮光，于是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由于他们的教导，他对于圣经就获得了更清楚的认识，也成了基督信仰的一个最有力捍卫者。亚波罗想要到亚盖亚去，于是以弗所的弟兄们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为一位与基督教会完全一致的教师，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为一位与基督教会完全一致的教师。他到了哥林多，在公开讲道和挨家拜访的工作上，他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保罗撒播真理的种子，亚波罗则予以浇灌。由于亚波罗在传福音工作上所获得成功，致使一些信徒说他的功劳要比保罗更高。这种将人与人做比较的事，在教会里造成了分党派的风气，颇使福音的进展有大受阻碍之余。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是觉得弟兄姐妹哈，有的时候他可能更喜欢某个传道人，这个是难免的，就包括我啊，我也是会对我们的老师我特别喜欢哪几位，但是这种喜欢不能够发展成为一种分党的其实我们就是你有不同的喜欢，那么上帝所以他会在福音书当中有四卷福音书，为什么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嘛啊，那也没有说你要把福音书都去比较哪个更好，没有这样的事每一个福音书，每一卷福音书，每一个传道人都有他自己的特色，每个人在上帝那里都是独特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喜欢你所喜欢的，但是你不能够分党，所谓分党就是我喜欢他，我属于他然后他最好你们都不行然后跟我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或者互相攻击，这就要分党了，这就不行了我们大家其实都可以有自己各自喜欢的弟兄姐妹传道人，但是不能分党分党会互相攻击，会互相贬低，然后会互相拥立一个在主耶稣之外的一个头，那就不行了所以其实传福音的都是上帝的器皿，说穿了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今天就讲的稀里糊涂的你们听也听得稀里糊涂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要把荣耀归给圣灵，不能够把人一天到晚挂在嘴里，人的名字什么我听了刘一牧师怎么样刘一牧师对我帮助怎么样，大家都不要这么说因为说这样的话你们会觉得我高兴吗？其实我不会高兴的，我觉得很不自在所以希望大家要转换话题，要把这个话题转到耶稣基督身上。保罗在拘留哥林多的一年半中，曾经特意用简易的方法阐明福音。他来到哥林多人中，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却是恐惧战兢，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宣传上帝的奥秘，叫他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保罗必须使自己施教的方式适合教会的情形。他后来向他们解释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哥林多的信徒中，有许多人对于他所设法教导他们的教训，学得太迟钝了。他们在属灵知识上的进步，赶不上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和机会。他们原因在基督徒的经验上大有长进，而足能领会并实践圣经中更深奥的真理。然而他们却停留在从前门徒所停留的地方。那时基督对他们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嫉妒、猜疑与毁谤的事已经闭塞了许多哥林多信徒的心，使其无法接受那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事之圣灵的完全运行。无论他们在属灵的知识上是多么聪明，但他们在认识基督的事上，认识仍然是只是婴孩而已。 我们在这里注意，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真理，在我们不是上帝不能，是我们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嫉妒、猜忌与诽谤。当你把你的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就不可能再去仰望耶稣基督了。而且这些事是在我们的内心滋生罪恶的，它会像荆棘一样把耶稣的真道给挤走了。所以怀圣母在这里说，无论他们属世的知识上多么聪明，这个属世的知识是理论知识，就包括其实有很多时候他不光是属世的知识，有很多信徒其实我发现他们说起圣经来一道一条一条，有就是一套一套的。经常我们看到慕道班有很多弟兄姐妹，就包括现在我看到一些牧师，讲起道来侃侃而谈，但是你真的你发现他们在认识基督的事上只是婴孩。有一个牧师，我经常听他道，以前嘛觉得他贪小便宜啊，听他的道的时候我在想可能他改了哈，因为他讲的那么好嘛，对不对？结果后来后来也差不多也就是最近嘛，然后又听到一些事情就是直接就是人家就是眼见眼见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没有变还是没有变，还是那么贪小便宜。但是他讲的道的确好，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也推荐他的道，他讲的道的确好，但是在人品上还是以前那个样子还是贪小便宜，还是那种所以这就是在属世的知识上聪明甚至是在属灵的知识上也聪明，但这个知识打个引号是理论知识，他能说会道但是呢在认识基督的事上，在个人品德修养在待人接物上让人小看让人小看保罗的工作乃是要教导哥林多的信徒有关基督徒信仰初步的基本原理，他不得不以他们为一般未曾经验上帝变化人心之能力的人来教训他们，那时他们还不能领会救恩的奥秘，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保罗已经尽力撒下种子了，而必须由别人予以浇灌，那些接替保罗工作的人务须从他终止的地方继续推进，根据教会所能承受的程度给予合适的属灵亮光与知识。所以这是保罗的功能保罗的工作，那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上帝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恩赐然后就觉得这个人特别怎么样，要荣耀那个给恩赐的神这是三天使信息的一个根本，把荣耀归给神当这位使徒在哥林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看出自己必须极其审慎地提倡他所切望教导的伟大真理，他知道听众之中必有一些颇以信守世人学说而自豪的人，也必有一些虚伪崇拜制度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正在盲目的摸索，希望在大自然中找到一些理论来反驳圣经中所显示的属灵及永久的生命。他也知道必有一些批评家力图反驳基督教对于上帝所启示之圣言的解释，也必有许多怀疑派的人要以讥刺嘲笑来对付基督的福音。当保罗尽力领人到十字架跟前时，他并没有冒昧的去直接责备那些荒淫的人，或指明他们的罪在圣洁的上帝看来是多么的邪恶，他却向他们指提示人生的真宗旨，并设法将那位神圣教师的教训铭刻在他们的心上，这些教训若领受了，就必将他们从世俗和罪恶之中提高到纯洁与公义的境地。他特别注重实际的敬虔，以及那些算为配在上帝国里有份的人所必须达到的圣洁这些注意实际的敬虔我们一定要注意，基督徒的这个认识上帝是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待人接物是连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实际的敬虔往往表现在一些小事情上，实际的敬虔作为基督徒你就不能够弄虚作假大家如果都弄虚作假你就不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在我把这个地点这些时间这些人物都把它略过都把它略了，免得危及他们你比如说当我们到一个旅游区的时候 我们认得的朋友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住在那个景区以内哈，然后他们可以有办法就是让我们少付一半的门票啊，然后呢我们就悄悄的被他们带进去了哈，他们有办法那你该怎么办实际的进程是怎么样的你作为基督徒你应不应该参与到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个人觉得我不应该，尤其我不光是基督徒还是个牧师但是有一年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个我的朋友当然他们没有说要求我这样做，但我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做法，而且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景区的门票的确是贵得不合理，但是我们就说你贵得不合理你可以不去啊，对不对？既然人家是景区，既然你要进去，那你就得接受他们的不合理，你觉得不合理你可以不要进去。所以最后我怎么来，因为我是委托我的朋友来买门票的，那最后我把所有景区的票钱我带的这个团队，我们所有的景区的票钱按照实际的景区票价我把它钱给我的朋友那么至于我的朋友要拿着这个钱是去买真正的门票还是他要拿一半怎么样我们都不管，我们就都不管，我就都不管了，反正我不会少付这个钱，我觉得在上帝面前我是清白的我这样做，可能我就这样做弟兄姐妹可能还觉得还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我在好像在助长别人，但是这个是我目前的认识但我觉得我的实际的金钱我可以保证一点，就是我自己不去贪这个便宜我如果作为基督徒我去贪了这个便宜，这就是我的在上帝面前缺乏实际的金钱但是呢因为我又知道这些事情的确有它的社会上的确有它不合理的地方的确有很多时候人们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他们需要有一些谋生的需要一些谋生的手段，在那个就是用那个官方的这个立场来看觉得他们是不对的，但是很多时候官方的牟利又是暴利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官方的牟利是暴利的，而就是那些底层的人他们也需要救助所以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结论，就是我不管你们拿这个钱到底拿去干嘛，但是我是要把我所有的钱我交完，至于你们拿钱干嘛我就不过问了我也不问这个事情，我也不去那个，但是我觉得至少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都会谴责我这个，但是这就是我留意我觉得我就是这么做，我只能保证我自己，我不能够干涉别人怎么样我至少我是不想去贪那个便宜，不想去便宜那么一半但是我们就发觉有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甚至包括一些牧师他就会去贪这个便宜甚至他会想办法给自己搞一些什么证然后自己就可以不付门票钱，但实际上就是说就是这一些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就觉得好像大家都这么做了嘛，你看他的收费也是很不合理的嘛，所以你这样做没有什么我们往往会把别人的这种不好作为我们去行诡诈的一个借口，但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保证，就是说我们自己保证自己的清白我们保证自己的清白，但是我也可以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将来有的时候某一个点我会认识到，我觉得我可能连这样的机会都不会给我的朋友应该把所有的钱都给景区怎么样，或许我有一天会这样，但是我觉得目前我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有很多最底层的一些人，一些劳动人民他们其实应该得到他们所应该得的，但是通过合法的手段所谓的合法手段，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合法其实也在于看谁定的法，他定的法是倾向于谁，但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老百姓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去得到他应该得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对于实际的金钱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不去贪小便宜，这一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他渴望基督福音的亮光射透他们心灵中的黑暗，使他们可以看出自己淫荡的行为在上帝眼中是何等的可憎，因此他在他们中间所传教训的要义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设法向他们指出他们必须对那因向上帝悔改并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带来的救恩之奇妙真理做最诚恳的研究，并以他为他们最大的喜乐。哲学家 哲学家转离救恩的亮光，因为他使他所以自豪的学说成为羞耻，世俗的人不肯接受他，因为他必使他与各种属世的偶像隔绝。保罗看出世人必须先了解基督的品德，然后才能爱他，并凭信心的眼目仰望十字架，那将要作为得赎之名永恒的科学与诗歌的研究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唯有根据十字架的见底才能估量出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所以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是根据十字架，那就是我们的价值无限的，我们的价值是无限的，因为耶稣他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去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按照耶稣所舍去的那个他作为神的那个生命来作为价值的。上帝看我们为无限的宝贵，是超过宇宙的价值的，因为耶稣是宇宙的创造主，但是他却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所以他的生命一定是大过宇宙的，所以我们的价值也是超过宇宙的，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也都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上帝恩典炼尽人的能力，足以改变人的本性，具有属肉体思想的人原是不会羡慕天国的，他们生来不圣洁的心觉得那个纯洁圣善的地方并无动人喜爱之处，所以即或他们能进去的话，他们在那里也不会找到什么适合适意合位的事，因此那些控制属血气之心的性癖必须先被基督的恩典所制服，然后堕落的人类才有资格进入天国并得与圣洁的天使交往。当一个人向罪死了并在基督里复苏得着新生命时，他的心就充满了上帝的爱，他的悟性就成为圣洁，他要畅饮于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喜乐与知识之泉源，永恒白昼的光辉要照耀在他的道路之上，因为他常有生命的光与他同在。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检验自己是不是适合天国，如果你更喜欢那种尔虞我诈，更喜欢贪便宜，更喜欢就是去跟一些就是跟一些跟上帝的性情相违背的人交往的时候，更喜欢出席那些场合跟天国的氛围的场完全相反的场合的时候，说明你不适合进天国但是如果你发觉你自己很喜欢看圣经，很喜欢听到很喜欢研经，很喜欢跟弟兄姐妹讨论上帝的恩典，讨论圣经，而且你一讨论这些你就生龙活虎，然后你不喜欢讲闲话，你基本上可以确定说你还是适合天国的。那既然你都觉得自己适合天国，上帝一定不会一定不会把你排除到天国的，因为你喜爱这样的氛围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从我们自己的爱好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将来是不是想要进天国的因为上帝是最终是尊重我们的内心的有很多人说自己想进天国，但实际上他的心并不愿意进天国，因为在天国没有便宜占，在天国没有很多事情做他就不会喜欢到那个地方所以有很多人是属于叶公好龙对于天国叶公好龙，所以我们自己静下心来可以自己分析一下自己，你到底是叶公好龙还是你真正的是希望进到天国的。如果你发觉你很享受跟弟兄姐妹谈论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去说别人的闲话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你就知道你是适合进天国的，你喜欢谈论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喜欢谈论圣经喜欢学习圣经，这些其实就都说明你是羡慕天国的，那上帝一定会尊荣一定会尊敬你的这个选择让你成为他的儿女带你进天国进天国的时候耶稣基督回去的时候也带着你，所以我们自己都可以说保罗曾设法使哥林多的弟兄明白这一事实，那就是他和那些与他同工的传道人不过是上帝所委派教导真理的人，他们所做的都是同一项工作，也都同样需要倚靠上帝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成功，绝对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教会中对于各传道人的优劣所进行的议论绝不是出于上帝的意思，而是出于所怀存属血气之心的本性这里说评价优劣是指这个人讲到怎么样，那个人讲到怎么样。当然有很多时候有的传道人他没有这个讲道的恩赐这也不是说对于传道人的讲道你信徒就没有要求，其实我觉得信徒对传道人讲道也是可以有要求的，因为有的传道人他就是没有恩赐，或者他就是没有圣灵，结果他也在做传道人，那这样不是耽搁大家吗？对吧，耽误了他自己也耽误了我们信徒。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关于他和亚波罗这两个人，其实 都蛮好的，你再要挑他们，再在他们当中要分出伯仲，然后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分档，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大家也不能够说好像有很多传道人，我就知道有的传道人一读到这个，那他自己本来就没有圣灵，本来就没有生命，然后自己就是就凭着关系或者怎么，或者因为听话他就做传道人，站在讲台上也语无伦次，也没有恩赐啊，然后他就会拿这句话来说啊，你们没有权利啊，你们对我的议论不是出于上帝的意思，那这就不对了哈。这里说的是保罗和亚波罗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上帝的仆人，你就不能够这样在上帝的仆人，本来有上帝的恩赐，也有上帝圣灵印证的，有上帝生命的人，你不能够这样去对待他们的啊。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教会中对于各传道人的优劣所进行的议论，绝不是出于上帝的意思，而是出于所怀存属血气之心的本性。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啊。所以在这里，信徒不应该把像亚波罗、保罗、彼得这样的人来比较啊，因为他们都是献身的工人，都有基督的生命啊。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国内的很多传道人基本上我不听啊，我差不多我就听张凯的，听杨倩倩的，这些传道人讲到，我觉得我听得进去，但我确实告诉大家，有很多人他们的讲到我听不进去，我听不进去，而且我基本上国内的人啊，不管他是有多大的名气，他写的书我都不看，我不看什么中文的那些，中文的书，为什么他思想境界不到那么一步？我就喜欢看我老师他们的书，还有国外的那些礼拜天的牧师们他们写的书，他们的正道我听。为什么？我觉得人家有基督徒的这种传统啊，人家对上帝的认识那远远比你国内的这些人那要高深的多了啊，人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长处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来问我说，我了不了解这个牧师，或是看没看过这本中文书，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别来问我啊，因为我对他们不了解，我也没有那个兴趣要了解他们啊。所以我对于这些传道人我是有评判的，我觉得他们不能牧养我，那这不是我出于学气，这是我自己在善用我自己的生命啊。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为了要贬低他们，而是我是在承认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牧养我啊。那么我会去找能够牧养我的，我会去找那些能够满足我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所以我觉得你就去找就可以了，你就去管自己的事情，你吃自己的饭，不管是属灵的饭还是那个属世的饭，你就吃自己的饭，安静做工。那么保罗在这里反对的就是你把每个人要去做比较，然后分党，这个就讨厌，不管你是对谁都不应该是这么样子的。当然对于那些没有恩赐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也需要告诉他们，因为恩赐是需要得到教会的印证的。如果一个人长期站在讲台上，然后他长期讲的又不知所踪又不知道他讲什么，他没有生命，他或者没有那个恩赐，那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责任要告诉他这不是你的强项，你不应该站在讲台上，或许你去做其他的事情，那这是出于爱心的去说也不是说要在于分党，这种动机都是不对的，要分党那就是都不对的哈。保罗在这里反对的是分党哈。那首先在哥林多传福音并组织教会的乃是保罗，这乃是主所分派给他的工作，后来由于上帝的指示才有其他工作人员加入，各按其份，各尽其职。那已经撒过的种子必须有人浇灌，这就是亚波罗所从事的工作。他继续保罗的工作，要给予更近一层的教导，帮助所撒的种子发芽生长。他已经博得人心了，但那叫他们生长的乃是上帝。那改变品格的不是人力，而是神能。栽种的和浇灌的人都不能使种子生长，他们乃是上帝督导之下做工，做他指派的代理人，在他的圣工上与他合作。因此那与成功俱来的尊荣尊贵荣耀理应归于那位大公师，就是上帝。上帝的仆人并不都是富有相同的恩赐，但他们都是他的工人，个人都要向那位大教师学习，然后将所学得的传给别人。上帝已经将个别的工作分派给他的每一个传道人，恩赐固然各有不同，但所有的工人必须通力合作，都受圣灵那使人成圣的能力所控制。 当他们将救恩的福音传开时，许多人就必信服，并因上帝的能力而悔改。做器皿的人要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而基督却要显为全然可爱，超乎万人之上。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在这节经文中，使徒将教会比作一块耕种的田园，其中有园户做工，看管主所栽种的葡萄树，同时也比作一座建筑物，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上帝乃是大公师，而且他已经分派个人的工作，人人都要在他督导之下做工，任由他为他的工人做工，并借他们做工。他赐予他们机智和技巧，所以他们若听从他之道，他就必使他们的努力获得成功。上帝的仆人都必须通力合作，以仁慈谦恭相待，彼此推让，对别人的工作不可有恶意的批评，不可加以破坏，不可有恶意的批评不可加以破坏，也不可结党分派。每一盟主委以福音信息的人都有其特定的工作，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一个人的个性原不应埋没在任何别人的个性中，然而个人也必须与弟兄协力合作。所以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个性，但是你不能不跟别人合作你都需要通力合作的。人是社会性的，社会性就表现在你要是在人群当中工作的，没有人是个孤岛上帝的工人应当在他们服务的岗位上打成一片，任何人都不应以自己作为规范，向自己的同工讲无理的话，或以属下对待他们认为你是我的属下，然后我就教训你或者怎么样，不应该，彼此尊重个人都当在上帝督导之下做自己所奉派的工作。我们都是上帝的属下，并受其他工作人员的尊敬、爱戴和勉励，他们应当共同努力促进圣工的完成。所有不管你们是长老、信徒也好，都是这样的，大家都在上帝的属下，只有一个头，而且上帝做领袖，他也不是一天到晚来训我们或者怎么样，他是以爱来领导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担待，我们犯了错事，他就为我们担待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中多方强调这些原则。使徒提到基督的执事乃是上帝奥秘式的管家，关于他们的工作，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任何人都不可在上帝的各个仆人之间做任何评判，唯有主是个人工作的评判者，他必预赐予公正的赏赐所谓评判就是认为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说对他的行为表示说这样的行为不好但是你不能够像这里分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督的这些是不对的这个就论断人，论断别人的动机然后分党，这些都不好哥林多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分党然后他们分党的关键就是他们认为亚波罗比保罗好这是在评判亚波罗比保罗好，这就不对的不应该这样的。这位使徒又在书信中直接提到那在他的工作和亚波罗的工作之间所做的比较，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就不对了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都是从上帝那里领受，所以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不管我们是信徒还是我们是传道人，都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保罗坦白地向教会诉说他和他的同工们在为基督服务的事上所忍受的危难和困苦。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 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啊，保罗在这里讲到是他做了他们属灵的父亲。嗯，所以保罗有资格，保罗在这里崩了资格，来用爱心来劝他们。啊，保罗这里并不是说要辖制他们，而是用爱心来劝他们啊，作为带他们进入到基督里的上帝使用的这么一个人，他带他们像婴儿，像父亲对婴儿一样，所以他凭着爱心来劝他们啊。听众中间若显示出十分强烈的依恋某一受人喜爱的传道人，以致不愿接受另一位教授的工作，就是得罪了那位差遣福音工作人员出去做他使者的主。上帝所给予他百姓的帮助不是根据他们的选择，而是根据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是眼光短浅的，不容易辨明什么是对他们最有益的。一个传道人很少具有全备的资格逐一使一个教会完全达成基督教义一切的要求，因此上帝往往差派其他的传道人，而个人所具备的资格是足以弥补其他人的缺陷。大家知道了吧，为什么有那么多传道人不同的，我张凯、倩倩啊、方舟牧师啊，这些天华长老、陆文龙长老，这些都是在我们空中教会都不一样，我们性格都不一样啊，所以没有比较啊。我跟他们的接触，他们都是有基督生命的人，但是我们的讲道风格都不一样，我们的经历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需要也不一样。教会应当以感谢的心接待这些基督的仆人，正如接待基督一样。他们应当设法尽量的从这些传道人所传圣经的教训中得到注意，当存谦虚温柔的心领受并尊重上帝仆人所传授的真理啊，但前提是传真理才领受哈。但万不可以任何传道人作为崇拜的对象什么叫崇拜对象？前面怀师母说了，你只接受他不接受其他人，然后分党，然后拥戴他，然后忘记了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主啊！这就是叫崇拜，你把应该归给上帝的荣耀归给人了啊，都不好啊！你可以欣赏一个传道人，但你不能崇拜他啊！你不要天天嘴巴里都提到他啊！不要把他的优点当作是他个人的一个荣耀啊，然后你就归荣耀给他。要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一定要注意啊！对谁都这样啊！因为你这样去对这个传道人也不好啊，这叫捧杀，知道吧？我是坚决拒绝捧杀哈，大家千万不要来杀我，随便你怎么杀，捧杀最不好啊，因为那个是温柔的杀，那个是安乐死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死了还不知道啊，所以请弟兄姐妹高抬贵手啊。由于基督的恩典，上帝的传道人都是光明和福慧的使者，他们既借着恳切祈祷领受圣灵的恩赐，肩负着救人的重担出去，蛮有热心的要推展十字架的圣灵，他们就必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他们若坚决的不肯炫耀人的智慧或高抬自己，就必成就一番经得起撒旦打击的工作，许多人就必弃暗就光，许多教会就必建立起来，人们必悔改信道，并不是依恋做器皿的人，而是归向基督，自我必藏在幕后，唯有独漏地的耶稣要彰显出来注意，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自我必藏在幕后，唯有独漏地的耶稣要彰显出来。如果我们一个传道人传的让弟兄姐妹一天到晚是说刘毅牧师怎么样，或者某个牧师怎么样，那我们就是失败的，我们真的就是失败的。凡有现今为基督做工的人，凡在现今为基督做工的人，都可以表现那些在使徒时代宣传福音之人所表现的同一显著的美德。上帝现今正像他从前赐力量给保罗和亚波罗，给希拉和提摩太，给彼得雅各和约翰一般，乐意赐力量给他的仆人。在使徒时代，有一些偏执的人自称相信基督，却不肯对他的使者表示尊敬。他们声称自己绝不跟从任何人间的教师，只直接受基督的教导，而不需要福音使者的帮助。他们存有独立自主的精神，不肯顺从教会的权威。这样的人正处于易受迷惑的严重危险之中。讲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些人说，我不是保罗派，也不是亚波罗派，也不是基法派，我是基督派，呵呵，这也不好。怀师母在这一篇啊，我建议大家读这一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怀师母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平衡的观点。 一方面要尊重传道人，要尊重教会的应该有的权威，那就是教会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他所具有的上帝授予他的福音的权威。但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能高抬了某个人啊，所以这是在平衡当中，你不能贬低某个人，你不能高抬某个人，你不能贬低教会的权威，也不能高抬教会的权威，一切都应该是中肯。所以这里其实就是我们孔子说的中庸之道啊，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任何事情都得平衡啊，你否则你稍微倾斜就处于严重的威胁当中啊，你太过分强调自己的独立，而不与教会合作，不与你弟兄姐妹连为肢体，你这也是骄傲。啊，你太奴颜媚骨，太依附于某个传道人，你这也不行，你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也不好。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一种态度，而这样的平衡只有当我们寻求主的旨意的时候，专心仰望主的时候才可能达到。上帝已经在教会中任命富有不同才干的人做他所指定的助手，以便借着多数人的集体智慧可以迎合圣灵的意思。人若随自己倔强的个性而行，不肯与其他在上帝圣工上富有经验的人并肩合作，就必因自恃而致盲目，不能分辨真伪。选派这样的人在教会中做领袖乃是很不妥当的。我们现在很多教会的领袖都是这样的人，尤其是那些建立教会的人，所谓的教会的建立者、建造者啊，那他们是一个人说了算啊，因为他们必要独断独行，不顾弟兄们的意见，仇敌很容易利用那些自己还需要逐步受教，而在尚未学得基督的柔和谦卑之前，竟敢靠自己的力量从事护卫灵命之工作的人，啊，所以在这里，怀斯姆强调是集体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可以迎合圣灵的意思啊，当然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有时候集体的智慧也是错的啊。如果我们一味的相信集体的智慧也不行啊，比如说马丁路德，那他如果相信集体的智慧，他就别改革了。所以任何事情都是上帝带领，圣灵啊，圣灵带领我们分情况，具体的情况啊，不能够走极端的啊，不能够抓住怀斯姆的一句话就不放啊，要平衡的来行走前面的道路啊，单凭感想并不是尽忠职守的可靠之道。仇敌往往使人相信是上帝在引领他们，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在随从情感的冲动。但是我们若小心警醒，与弟兄们磋商，我们就必明白上帝的旨意，因为有应许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在早期的基督教会中，有些人不肯承认保罗，也不肯承认亚波罗，却以彼得为他们的领袖。他们坚持说基督在世时彼得曾与他最为接近，而保罗却曾经逼迫信徒，他们的看法和感想完全受了偏见的束缚，他们并没有表现那显明有基督住在心中的慷慨、宽厚与温柔。这种分党的精神对于基督教会颇有造成很大祸害的危险。保罗蒙主指示发出诚恳的劝告和严肃的抗议，保罗质问那些主张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我是属基督的人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命受了洗吗？他呼吁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上帝的。原来保罗和亚波罗是完全一致的，后者因哥林多教会中发生纷争而颇为失望愁烦，他没有趁机利用那对他本人所表示的拥护，也没有鼓动这事，反而速即离开那纷争的场合。啊，亚波罗啊，这非常好啊，我觉得我当时在北京教会就是这一点很糟糕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其实我一开始知道弟兄姐妹为我产生纷争的时候，我就已经把辞呈都已经写好了。在那个应该是16年的时候我就写好辞呈，而且我已经讲了最后一篇道，我记得我那篇道的名称叫做生命的意义啊，生命的意义，边讲边哭，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感觉到这个很好，我自己服侍了两年半的教会很好，他从我到的时候150人增长到我走的时候大概是400人了，而且这个教会我很工作了两年半了，工作的时间也蛮长的，有感情的，所以当时讲的道我知道自己是最后一篇道，因为我的辞呈已经在我的手机里头，我就是讲完道过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就打算就是在我 从北京回上海的路上，我就把这个辞呈递给那个教会，因为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是离开纷争的场所，因为已经发现那个长老是在微信群里头，在教会里头，在鼓动人来反对我了嘛，就开始引起纷争了嘛。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没经验，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些教会的长辈，而且是我很尊敬的长辈，还有一些我的同工啊，他们就劝我留下来啊，他们可能当时觉得，可以让我留下来，他们觉得刚刚开始的工作不能够停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大的错误，这一辈子犯的在教会牧会当中最大的错误就是留下来了啊，那是最大的错误啊。所以我觉得这里我奉劝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只要有纷争的场所我们都应该走，不管你是信徒还是牧者，特别是牧者，如果别人是因为你起的纷争，你一定要走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我自己牧会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经验啊，很多时候其实圣经的教训明明白白的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会犯错误。但我也相信上帝在这场错误当中，他最终让我获得了很多很多，得了很多益啊，获益很多。所以当我在大连路的时候，那我就非常好了，我就觉得自己就很成熟了啊。经历了北京朝阳堂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很令人痛心的一幅场面之后，我觉得我后来到大连路就非常好啊，我就觉得那就是上帝对我陶造啊，我就非常感谢上帝啊。所以当我在大连路工作了一年之后，我提前两个月提出来不再续合同了，我要退休了。我觉得这也是对我工作的一个圆满的收官啊。我觉得我是在这样的弟兄姐妹的爱戴和我对弟兄姐妹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和平平的，非常互相舍不得，依依不舍的，大家说了再见啊。然后我自己现在开始空中教会啊，在空中教会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啊，非常因为这一切我都觉得都是因为我在北京教会的教训啊。很多时候真的圣经上的教导很明白，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就不会真正的去认识到它，所以我们需要去经历主，弟兄姐妹。而且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我们犯错误没有关系的啊，会给我们带来伤痛，但是更多的是上帝会有他的恩典来医治我们，会让我们成长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我的上帝是允许我们犯错误的，并且他不会因为我们的错误而丢弃我们，而是在我们的错误当中，在我们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造成的伤害，对我们自己造成的伤害之后，上帝还花更多的精力来医治我们，来使我们成长。这就是上帝最伟大最慈爱的一个地方啊！我现在觉得我能够到今天啊，到今天这种相对我以前几年前比起来相对成熟的这样一个状态，我真的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不弃之恩啊。好，这里讲到亚波罗啊，后来当保罗劝亚波罗再去访问哥林多时，他谢绝了，不再在那里工作，直到很久以后教会达到较为良好的属灵情况时，他再回到那里去啊。非常好的，亚波罗、保罗、彼得，他们都不是愿意为自己真的追随者的人，他们都是耶稣的追随者。所以早期的教会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在那么样子艰难的情况之下，在那么样子危机的情况之下，因为亚波罗的退出，因为保罗的劝告警戒，还因为后来提多啊，保罗派提多到哥林多去，提多是一个很有领导力很有魄力的一个人，他比提摩太要有更有魄力啊，他到了那个哥林多，也在哥林多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他一个置身事外的人，他没有任何派嘛，他在那个地方，而他这么一个第三方去，对哥林多教会来说是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啊。所以我们看到早期教会是有上帝的带领，而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的那些领袖们能够采取亚波罗和保罗的立场，其实就能够避免很多纷争，避免很多伤害。但是呢，我的确还是要说，我这一个人经历过了啊，我才知道，就是很多事情不经历不能知道，我们都是过后方知。我也求主能够饶恕赦免我，让我以前因为没有智慧的及时的这样去退出来，而给我们双方的弟兄姐妹造成的这种痛苦创伤，我求主饶恕啊，求主在我们每个人各自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使我们更加成长。